各位弟兄妹，各位朋友们，早安。好像夏天过对了过去，但是我们还记得上次有机会跟弟兄妹谈到亚伯拉罕，我们称他为信心之父。既然有一位信心之父，我们就想到有没有一位叫做信心之母的？圣经上有没有，或者基督徒有没有被说哪一位是叫做信心之母？倒是没有，从来没有人说哪一个人是信心之母，也有信心之父。可是信心之父的妻子应当是叫做信心之母，我们竟然不把它叫做信心之母，我们只照着圣经所说的，把它称为多国之母。多国之母，母亲是我们大家都很亲近的，大家很熟悉的。在每年的母亲节，小的时候就知道一件事情，要在镇上看哪一位是模范母亲，就镇上推荐出来。推荐出来的人，大部分都是那些镇上的法官啊，或者是很有成就的那些人士的母亲。所以我们就想到，母亲的尊荣是从哪里来？是从儿子来的。后来不单单是镇上选举母亲模范母亲从各个镇上的乡镇的模范母亲，就到县里面去，有全县的模范母亲，然后有全省的模范母亲。后来大家觉得说这种人太少了，一个乡镇一个县一个省太少了，我们每个单位都可以选自己的模范母亲所以各个单位都在选自己单位的模范母亲，选来选去的差不多单位里面的每个人都可以担当，都可以有机会当模范母亲的，皆大欢喜，真的很好。今天呢，我们就想想看，今天所要谈的这位母亲莎拉，她是因为她的儿子得到尊荣呢，还是因为她自己得到尊荣？这是我们要想的，跟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很不一样。但是今天渐渐有人会想到说，一位母亲的尊荣是从她自己出来的，不必靠着儿女。但是事实上我们很少看到，只是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位莎拉多国之母呢，我们要看见她的她在这个圣经里面的地位这么高。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讲的几十位的信心的伟人，只有一位是女性的，就是莎拉，别的都是男性，只有她是女性，是信心的伟人。所以我们要感谢神，神不单单说有信心的是父亲，母亲也同样有信心，而且是多国之母。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十七章开始讲的时候，这位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已经是99岁。在99岁的时候发生这些事情，可是我们要稍微回到这件事情的14年前，就是亚伯拉罕85岁的时候，他们所发生的这件事。在亚伯拉罕85岁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说，你要有一个后裔，这块土地是你的，从尼罗河到两河流域，这么一大块土地都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可是在这件事情之后过了14年，等到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再向亚伯拉罕说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说，亚伯拉罕他要改名字，他本来叫做亚伯兰，那现在叫做亚伯拉罕。他的妻子以前叫做撒莱，现在叫做撒拉。那亚伯拉罕的意思有点不一样，亚伯拉罕跟亚伯兰有点不一样。那撒拉跟撒莱意思是一样的，基本上都是一样，意思就是公主，只是改了一个花音。那既然意思都是一样，为什么还要改这个名字？就是告诉神，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妻子呢，将来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从这之后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改名字是不是那么重要？改名字确实很重要，尤其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就因为改了名字呢，完全不一样了。就是雅各，雅各神给他改了一个名字，改成以色列，一直都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当神看见亚瑟的意思，他所看到的是什么？是伟大。这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亚瑟的意思是伟大，而改成以色列以后，就是没有伟大。改名字确实很重要。我们在美国，你说要改一个名字很容易吗？并不简单。不是说我随便改一个，尤其是只有一次可以很容易改的，就是你申请公民的时候可以改，那比较容易。若是这个手续都办完了，然后你说我要改一个名字，你请律师去改，大概要花3000块到5000块，很贵的一件事情。你改一个好像很容易，不简单啊。那第二件事情，改名字是改变这个人，第二件事情是他要是一个儿子，99岁了，要是一个儿子，这是神对亚伯拉罕讲的。亚伯拉罕讲不太可能，因为我已经有个儿子，这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这个儿子已经40岁，那才13岁了。所以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从你的妻子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说求你祝福我父亲这个儿子以实玛利就好了。神说不，以实玛利诚然要得到这样的福，他要有12族从他出来，但是你的产业，你的财产，将来你所要所赏赐给你的福分，都是从你的妻子杀出来的。所以亚伯拉罕他就在心里面他就说看着不可能，可是当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妻子的时候，回家告诉他妻子，他妻子也就听了，就没有把这个事情看得很严重。只是当我们看到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看到18章的这个经文，那是在17章的事情过了几个礼拜之后，18章就开始讲到神不单单是告诉这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说你要从你的妻子生一个儿子，这位神又带了两位天使经过亚伯拉罕的地方，那时候是中午的时间，就像这个夏天一样，中午正热的时候就走过来，亚伯拉罕就在帐篷的门口在那边看着，有三人走过来了，亚伯拉罕自然的跟他说这三个人是过路人，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们这地方的人从来没见过这三个人，过路人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他就要好好对待他，所以他就说请进来请进来，请坐请坐，好，他就你再休息一下，我你洗洗脚了，稍微休息一下，我赶快的做一些面包啊，然后呢上一些鸡小牛了，请你让你稍微只是稍微加些力量可以上路。这是亚伯拉罕一个很大的特点，因为他是一个外乡人，所以他知道说在各处走动的时候经过每个地方他都很希望有人来接待他，他自然就很喜欢去接待这些过路的人。有人就问说亚伯拉罕这样子随便有人过来他就杀一批只牛犊啊，他家里有多少牛犊啊，那就不用担心了，亚伯拉罕很有钱，神给他非常的丰富，不用担心说我们杀了一头牛呢，请这过路人我们的财产就没有了，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亚伯拉就是这么相信，说我招待这些过路人，神同样赏赐给我，所以他就杀了牛了，请他们吃的。所以以后啊，这三个人里有一个就问说：“你的妻子在什么地方？”若是问你的妻子在什么地方，没有什么稀奇。可是我们若是看到第18章，看到第18章，他说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不是问你的妻子，他问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表示说这三个人呢，虽然是过路人呢，竟然知道我的妻子，而且知道我的妻子的名字，这个名字还说是撒拉，不是撒来，是神把他改了名字以后的一个新的名字啊，他怎么知道呢？他就不知道，所以他进去了，这三个人是谁？他就有点奇怪了。可是这三个人这一位就继续说了，说 明明这个时候他要是一个儿子，对他来讲已经是天第二次了。他是上次告诉我是谁，上次告诉我是神，那这又也是神吗？他就很快就打一个问号，是神吗？好像是。而这时候在帐篷里面的他的妻子哈哈，他在偷听啊，因为他说 要做面包啊，他就想这三个人是谁嘛，然后在听他们说是什么话，这三个人就是要生一个儿子。他心里觉得心里苦笑，这也不是第一次，从他们出了乌尔，神就应许他们说他们将来有后裔，所以以后虽然他们那时候已经年纪大了，六七十岁了，可是对于莎拉来，对莎拉来讲，他就一直在等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儿子。他每个月都在等，我是下个月就有一个儿子，每个月都在等啊，就一个月一个月这样过去了，等了二三十年了、啊、还没等到。所以他心里就跟他们当一样，已经是死心了，算了吧，还有什么儿子吗？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儿子了，还有什么儿子呢？所以他的心里暗笑，其实也是苦笑，已经等了等了，还有吗？他的心里苦笑的时候，竟然在帐篷外面这三人一位就说了，莎拉为什么暗笑呢？哎，他在心里笑，可是外面这个人竟然 看见说他在心里笑，那就很厉害了，隔了一个帐篷啊都没有看到，隔了一个心啊，你的心里笑的时候别人会知道你的心里笑吗？所以这时候亚伯拉罕当时说，这个实在是很厉害，这个真的是神的。而在里面的莎拉他就急了，他说外面这个竟然看见我在笑，我在心里笑，他怎么会看见？他一急的话就讲出话来了，说我没有笑啊。其实他不讲话的时候人家还不晓得他真的是在笑，他一说话呢人家就知道他是偷听的啊，他偷听的话心里暗笑啊。所以神就说了，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耶和华神对他来讲难道有什么困难的事吗？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得到，一个已经是八十九岁的妇人，一个九十九岁的男人，还能够生一个儿子来。我想你若是去买彩券的话，再难的彩券都没有比这个更难的了，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只有亚伯拉罕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所以他们就在这时候看到说神实在是要给他们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呢就像他告诉亚伯拉罕一样，这个儿子名字都已经有了，是叫做撒，就是笑。就是因为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亚伯拉罕笑了，莎拉也笑了，那您既然要笑很好，这个儿子就是笑。其实我相信若是我们有个儿子这么笑的话，做父母亲的一定很快乐，一天到晚都在叫笑笑笑笑，你叫笑的时候你心里就笑。虽然我们很少看到有儿女名字叫笑的，可是非常好的名字，很可惜很少用，大就笑。那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什么？在这之后夫妻两个人就知道要重新走在神的面前。我们看见两个人有一个儿子，自己慢慢长大了，做母亲的八十九岁的母亲了，就在自己的摸摸上了，这个孩子还会跳啊，他的脚还会踢啊，踢来踢去的啊。可是他也在想，这是比较是高龄产妇常常会有问题嘛，从来没有人这么年纪这么大还生个孩子出来啊。他就想这个肚子里面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孩子吗，或者是一个妖怪，都不知道。都要等了，一天到晚就在等，等，终于等到那一天了，十九月到了。接下来，果真是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走过这四个月的怀胎，但是我们知道神没有责备亚伯兰做他们心里的笑，神也没有什么很深的责备但做他们心笑，他们只说了一句话，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要相信的，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不单单是说生一个孩子没有难成，我们都是想到一个90岁的妇人能够生一个孩子的话，我们就有信心说我们这个教会有一天照样可以做完，不用担心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他们等了多久？他们等了20-30年。我们要不要等20-30年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就是要等。他们每个月都在等，就是说下个月就是儿子要来了，他们等不到，可是他们一直在等。等到他们灰心的时候，神说：“你们不用灰心，我就不要赏赐给你。”所以我们也许一样的等，但是要等是不要灰心。有一天，神应许赏赐给我们，必定赏赐给我们。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要看到一件事情：撒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撒拉的信心从哪里来？要紧的是他从哪里来？撒拉的信心是从他的上帝来的。当他们要离开家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他就跟着他丈夫走。他的丈夫有信心，亚伯兰有信心，神跟我说话，那做妻子人就跟我走。这是撒拉的信心从他上帝来的。当他们在迦南地遇到的地方，他们要进入，他们只好走到埃及去。进入埃及的时候，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妻子这么漂亮。亚伯兰讲：我这个妻子这么漂亮，埃及人看到怎么办？他们就把他抢过去啊！我是一个外地人啊，我没有什么话讲，我到这个地方，人家要什么，我就是给什么。所以他就担心说，这个妻子呢，被人家抢去了，不但是被人家抢去了，因为他是丈夫啊，要把这个妻子抢去啊，要一件事情要做，把这个丈夫杀死了。所以他就担心我的妻子被抢去了，我的命也没有了，所以我就想这个养人的方法。我的妻子呢，若是被抢去的话，我还能够放下的。怎么办？嘿，说这个女人是我的妹妹，所以你要娶我的妹妹呢，你就把你的聘金拿过来吧，把钱拿过来就给我就好了。好、哦，所以想这个方法很好。所以果然呢，到埃及，人家就传说了，哎，今天呢，我们这地方来了一个美女，这么漂亮的美女，这话就传到国王的面前了。法老一听说有这么一个美女啊，从外国来的美女，我们现在就知道。我们到美国来就是说找一个媳妇啊，或者是女儿嫁给一个外国人，这样生出来就是很漂亮的嘛，很漂亮的外国人呢、啊、所以娶过来嘛，那神就告诉我这个不对，这个不对，这个不是人家的妹妹，是人家的妻子啦。啊，所以国王就赶快把他送回去，说这个不对，我做错了一件事情，又把很多的牛羊送给这个丈夫了。所以亚伯兰他果真是没有失去妻子啊，而且得了很多的财宝。所以我们这个我们都问他们说，不会说抓不到鸡了就吃了一大把米，我们真的是鸡也保全了，米也有了，都有了，就回到迦南地。可是这件事情对于撒拉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他要完全听他的丈夫的话。他的丈夫说：“你是我的妹妹。”他就说：“你是我的妹妹。”他就说了：“哎，这个人是我的哥哥。”这个事情不是只有到埃及去以后，当他99岁以后，他们到了非利士人的地方，又同样的发生这个事情。因为亚伯兰又怕非利士人把他的妻子呢抢过去，又跟他的妻子说：“你是我的妹妹。”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事情过了20-30年才会重新再发生。可是这个妻子就说：“你说的我就照你话去做。”我相信 听你的话没有错。其实不是听亚伯兰的话没错，是相信神保守亚伯兰一家人，因为神已经告诉亚伯兰，我一定赐福给你，我一定保守你，不管你到哪里去。所以神一路保守亚伯兰，亚伯拉罕这个妻子就看到神应许是这么可贵，所以他其实不是说相信亚伯拉罕或者亚伯兰，而是相信神应许。可是这个应许是借着他的丈夫来的，所以他就完全是顺服他的。第二件事情是，当他们80岁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对他来讲，这也是讲过又讲过的事情了。可是当这件事情亚伯兰跟他的妻子他来讲的时候，他来就马上听到一件事情，他说神啊，一直跟你说的是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啊，他从来没有说你们的后裔啊。若是你们的后裔的话，表示我有份，你的后裔的话就我没有份啊。这个后裔是你生出来的，不是我生的，既然不是我生的话，那我就替你找一个人替你生嘛。他就马上想到说下来可以替他生一个儿子，他的女仆可以替他生一个儿子。这个是一个女人听神的话听得很细心啊，非常伟大。男人听神的话有时候听得就是马马虎虎就听过去了，他听得很仔细，说你的后裔表示说是你生的，不是我生的，神没有说你们的后裔。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地方人就是这样有这个风俗嘛，你既然说不能从我生，那是从我的仆人生的，所以就从夏甲生的。夏甲生了以后事情还没了结，因为当夏甲怀孕的时候，他就想到我要生一个儿子，那将来我的儿子继承太太，我的地位就高了，我是将来主人的母亲呢。所以他就轻看了撒，轻看了这个祖母，他就不把这个主人放在心里，所以撒拉心里就不高兴了。我叫你为我们这个家庭生一个儿子，不是叫你跑到我头上来，所以他就生气了。他就跟他的丈夫讲说，你看看这个仆人呢，今天呢真的是就变成凤凰飞上枝头了，把我的小看了。亚伯兰说，那这是你的夫人嘛，你要怎么对待他就对待他，我没有话讲，你要怎么对待他都可以。那这个主人怎么对待这个仆人呢？这个仆人怀孕了，他就给他一些重活了，重活去做了，不但是给他做一些重活了，而且打他。那这个仆人就受不了，我做的这么辛苦还要被打，他就跑掉了，跑走了，跑到外面去，坐在一个姐的旁边叹息着，这么辛苦，要为主人生一个儿子，竟然被这个主人的妻子打到这个地步，只好逃走了。这时候天使就跟他说了，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就讲了，我这样辛苦啊。那天使就跟他说了，你不用担心，你的儿子呢叫做以实玛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听见你的苦情，神都听见，神听到你的苦情了，所以你放心，你的儿子将来是一个大族。虽然你这个儿子呢是好像鱼那么样的野，跟人家合不来，可是他给活下来，你不用担心，你的儿子一定将来顺利生下来，你还是回去吧。所以夏甲就听天使的话就回去了。这个回去的时候，当然亚伯兰跟撒拉就会问这个仆人，你到哪里去了？哎，怎么一天都没看到你啊？我视力亮一顿你就没看到。夏甲就一五一十的很老实的跟主人讲，我就因为受不了你打我嘛，我就跑出去了，到那个井旁坐下来，天使就跟我说这句话。所以亚伯兰就问他的妻子说，你这样对待他是谁告诉你的吗？ 亚伯拉罕告问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就知道说错了，他说不对，我不应该这样对待。所以三个人都认罪了，我们都做错了，我们都做错了，也感谢神让他们有这么一个经历，知道说他们即使做错了，神还是保护他们，以斯玛利还是蒙神的赐福，夏甲能够顺利生下这个孩子来。所以三个人就定了一个和平之约，我们在家和平相处，相处了13年，一直到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以上生下来，和平相处几年非常好。生下来以后问题就来了，因为家里面一个哥哥14岁，一个弟弟刚刚生下来，那这个哥哥就叫这个弟弟来，就跟这个弟弟开玩笑，这个弟弟的妈妈就看得不顺眼，哎，你怎么可以开我儿子的玩笑，你是谁的儿子，你是夫人的儿子呢，是不是，你是什么地位啊，这个人才是将来的主人啊。所以就跟亚伯拉罕说，把这个人赶走吧，把这个儿子也赶走吧。亚伯拉罕当然为难，非常为难，怎么能够把这个儿子看到14岁的儿子已经进入情况了才能赶走。当他为难的时候，神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没关系，你把他赶走。我们就会想到当初为什么不在刚刚生下来就把他赶走，为什么到这13岁14岁的时候才把他赶走，因为13岁的孩子在犹太人看已经是成人，神就看见了以斯玛利已经成人了， 你让他走没有关系，我一路照顾他，他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大臣。所以我们看见，虽然亚伯拉罕跟夏甲生这个孩子不是神的计划，是人做出来的，人帮助神做出这个计划，好像是成就神的计划，可是神都不要，你们替我做的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第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要替神做什么事情，神要做的事情他会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的是我们成为被神所用的，我们要被神所用，而不要替神做事，不要替神出主意啊，哎，说神这件事我想怎么办才好，不是，我们就听神的，神叫这叫什么兴旺，我们就在祷告的时候看到神的心意，不用我们自己出了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所以每个教会的做法不一样，我们也不用去抄别人的，我们要看神在这教会怎么兴起，我们要被神用，但是不要替神做事。亚伯拉罕替神做事，撒拉也替神做事，这就不对。这是我们知道的，可是从这些事情，撒拉都学了功课，不要替神做事，但是要被神所用。所以，当撒拉的儿子以撒20岁的时候，神告诉亚伯拉罕这个父亲说，把你的儿子，把你所爱的儿子，把你独生的儿子献给我。亚伯拉罕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把他的儿子放在台上面杀了，烧了献给神。对于亚伯拉罕来讲，这件事情不可能的，神不会这样要求的，可是神确实这样告诉他。所以他就想到以前当神应许给他一个儿子的时候怎么讲，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要承受我给他赐的福分，我要跟他的后裔，跟这个儿子的后裔立永远的约。亚伯拉罕真的很仔细，他说神要跟这个儿子的后裔立约，可是这个儿子现在还没有结婚，他才20岁，还没有结婚，他还没有后裔啊，神怎么会把这个儿子就杀死了，然后跟他的儿子立约，跟他的儿子的后裔立约呢？不可能。所以这个儿子将来一定会再生，
那将来这个儿子有儿子有孙子的时候，他现在被杀死就没有了。可见说这个儿子呢，虽然我把他杀了献祭了，他一定又再活过来。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相信神的每一句话，非常好。所以我们每次想到说，我们怎么听神的话？我们常常说，基督徒就是要读圣经，为什么读圣经？我们都知道韩国教会，他们的祷告会不但是一个礼拜有一次的祷告会，他们每一天都有祷告会，而且不是晚上祷告会。我们现在祷告就是晚上祷告会，大家下班了累了，我们在教会里稍微休息一下吧，祷告祷告，重新得力。韩国人祷告不是早上一大早就到教堂去参加祷告。以前在我家的对面有一个长老会，长老会人不多，他们就想说这个教堂怎么样用。刚刚有韩国教会基督，在韩国教会就叫做 New Art， 就是新的方舟，两个字，新的方舟，就是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 New Art 同一个字，就是把 New 拆成两个字啊，一个 New 一个啊，新的方舟韩国教会。他们早上五点半就开始祷告会，五点半天都还黑的时候，一年四季啊，不管是什么时候，五点半就开始祷告会。有一次我就好奇啊，去参加他们祷告会。他们韩国人祷告会不是讲中文啊，也不讲英文，是讲韩国话。所以我就在那边看看他们做什么了，我听不懂他们讲什么，我就听了啊，他们就念了念了啊。偶尔会冒出一两句英文，然后再好看在讲什么。对牧师呢，讲完了，然后就一个一个为这些来到早上祷告会的弟兄姐妹按手祷告。他也不认得我是第一次去啊，他同样为我按手祷告，我很高兴。我不讲他讲什么东西啊，很好，牧师讲的也没有错，不会讲我的坏话。好的，就这么，他们就是这样。可是我听说在韩国的祷告会时间很长，早上一大早两三个钟头之久的祷告会。所以他们祷告会的时候不是空手去祷告会，他们是带着圣经去的。为什么带圣经去祷告会？因为他们在圣经里面要看到神的应许。神今天给我什么应许呢？我就向神求。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应许来求，神一定听了。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约翰福音一直告诉我们说，你们若是奉我的名求，事情就必成就。所以他们就是在奉神的名要求，今天神要告诉我，我就按他的意思来求，那我今天就得到。所以他们的祷告为什么那么久呢？因为他们都在找应许啊，一大早就在翻圣经，今天神给我什么应许。所以读圣经不单单是读神的话，其实是在找应许，神给我什么样，让你在今天。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他知道说神要把以撒献上，愿亚伯拉罕好，我就献上。当然他回去跟他的妻子说了，他的妻子说好吧，既然神这么说你就这么做吧。所以他们父子带仆人就走了三天的路去献祭，结果神果然为他们预备了一只羊羔，再献以撒，然后又走了三天回来，整整出去了一个礼拜，就像是好像是郊游一样的。可是去的时候心情真是，我想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他是心事重重，不想说这个儿子怎么这样子回来，而这个儿子也不想说，既然要去献祭，怎么没有带一只羊呢？只带了木材。那这两个仆人当然更不晓得这次去要做什么，一个礼拜三天去了，心事重，回来的时候兴高采烈啊！神预备了这么一只羊羔，你看我柴都不用带回来了，我们就是这样回来了，看到神给我们预备的，耶和华一个，真的是神给我们预备这么多。我们就想到啊，撒拉真是一个很好的信心，他的信心让他在这个功课上面让我们知道，一位伟大的父亲有一位伟大的母亲，这位母亲跟随着他的父亲，也跟随他丈夫去做，他的信心就得到建立。 我们就问母亲要签丈夫的话，如果是这个丈夫不签怎么办？就是这个丈夫根本没有信心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知道父亲没有信心的时候，母亲就要站出来。这当然不是从亚伯拉罕这个电视里看到，而是从提摩太看到。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没有信心，可是他的母亲是希伯来人，是犹太人，他有信心。所以提摩太是他的母亲叫出来，没有错，非常好。也许我们说那是圣经上的事情，两千年前的事，今天还是一样的吗？还是一样的事情。在今年五月，我们从台湾回到美国的时候，因为飞机出了一些毛病，不是大毛病，不是说翅膀飞机翅膀有问题，不是飞机引擎有问题，很小的问题。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飞机的厕所不通。飞机厕所不通没有关系吧？你这个时候不能跑到地方的厕所去嘛？可以通吧？也不通，因为飞机上十个厕所完全不通。哎，为什么十个厕所不通呢？因为这个十个厕所我们这个排进去的时候那排气量管要加热，飞机在空中很冷嘛，都会解冻嘛。所以要旁边加热的，又有一个加热器，这个加热器呢不灵的，好，四个厕所都不灵，为什么四个厕所都不灵呢？因为电脑软件的失灵了，电脑软件出了问题了，那个加热器都不行了，电脑软件一不行了，当然四个厕所都不行了。那在经过阿拉斯加到我们这个地方，还经过六个钟头，差不多六个钟头，在飞机上六个钟头啊，飞机上那么多人都不能上厕所怎么办？不得了啊！所以再飞回去吧，飞过阿拉斯加，就是过了那个安哥拉斯的，所以就飞回到安哥拉斯去，在那边呢就下了飞机修理吧。一下了飞机呢，那就麻烦了啊，因为一下了飞机，折腾了两三个钟头，从台北到安哥拉斯已经超过了那些飞机上工作人员如果工作的时数。他们不能再飞，所以一定要在安哥拉斯休息。那我们这些乘客呢，也就是搭便车，他们休息，我们也在休息了，就住了旅馆去了，非常好。从来没有到安哥拉斯去逛街了，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安哥拉斯逛街，逛了街住在第二旅馆。到旅馆去，我们是喜欢看旅馆里面有什么书啊？旅馆里面你看是有可能是圣经。若是你看到旅馆里面有摩门教的，那摩门经呢，你就知道那个旅馆是摩门教的主人开的。在台湾的旅馆呢，还有谁的书呢？还有金云法师的书啊，在旅馆里面啊，你就知道这个旅馆是什么气派啊。那我们住的是希尔顿的旅馆啊，其实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一次还很好，从来没有住过希尔顿。进去看书，看了这么一本书啊，《李满盖》，是60年前。希尔顿的老板啊，康瑞希尔顿，他写的书，他是他的历史，他的故事，他怎么发展出来的？我就看看，哎，还不难吧？我就问他说，能不能带一本回家去？他说可以，可以，你们就带回家去，就带回来，很好看的书。希尔顿呢，他的父亲呢，是一个挪威的人，挪威的后裔，他在墨西哥。新墨西哥不是墨西哥，新墨西哥的一个小镇上开一家商店，什么东西都有，小镇上的商店什么东西都有的，就像杂货店一样，什么东西都有，有吃的，有穿的，有用，什么东西都有。他的母亲是在爱奥瓦一个很成功的商人的女儿，在爱奥瓦的地方呢，文化程度就比较高一点，所以他就从一个文化比较高的地方呢，文明比较高度发展的地方，搬到一个嫁到一个我们在台湾叫做鸟不生蛋的地方。那鸟不生蛋呢，也许你说圣经什么叫做鸟不生蛋呢？就是神放弃的地方， God forsaken， 神都把那个地方放弃的，那就是在台湾叫做鸟不生蛋，就嫁到那地方去了。这个父亲呢，
因为开一家商店很忙，一天到晚忙。当我们今天早上唱歌唱到神的路，我们说谁是我们的避难所呢？谁是我们的避难所？主是我们的避难所。而对于希尔顿的父亲呢，谁是他的避难所？他说工作是他的避难所。他若是觉得累了，他就去工作，他就觉得痛快多了。所以他从来很少去教堂的，他去教堂是做什么呢？睡觉睡觉。圣诞节啦，大家都去教堂啦，哎，我们也能去嘛，是不是？复活节了，大家去教堂，哎，我也能去啊，居然去见见人啊！你说你去拉生意嘛，是不是？他的去教堂是睡觉，可是这个母亲呢，就非常虔诚的。母亲非常虔诚，他总是告诉他说：“你有任何事情就是祷告，从小就是这么告诉他，有任何事都是祷告。”当他骑一只马死的。他心里头苦啊，他就忙说：“哎，这个马怎么会死掉？”我说：“我不能告诉你，我不懂怎么告诉你，你去祷告吧。神呢，总是有答案。我们没有答案，神就是有答案。”当他在1907年，他要进大学的时候，就是1907年进大学的时候，他进了大学，他住在纽墨西哥，新墨西哥州，他要跑到。达特茅斯去念书，最好长春城的一个学校，达特茅斯。那一年他的父亲生意失败，没有钱，商业关门呢，怎么办？妈妈说：“就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达特茅斯不是对你，不是对你来讲不是最好的。我想不用，没有错。若是第二顿去念达特茅斯的话，当然也许就在一个大公司里面做个小职员。可是他没有进去达特茅斯。”他就自己开了这个大学校，他真的是神。妈妈当时说：“神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到了1930年代，第二个已经开旅馆，碰上经济大恐慌，有人就自杀了，有人甚至从他的旅馆跳楼自杀，到他旅馆去住，然后跳楼自杀。他的妈妈就跟他讲。经济大恐慌，有人选择跳楼自杀。我们要选择什么？我们选择到教堂去祷告。所以他的母亲就一直告诉他，凡事就是祷告。甚至当他们遇到青少年游泳的时候，他的母亲说了：“青少年游泳，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去教青少年去祷告，教这些青少年去祷告。”而父亲怎么做？给自己心上一个工作，把他派进去工作，他就没事了。就说了，我想我们当兵的，当兵的都知道，在当兵的时候，军队最怕什么事情？最怕这些军人没事做。军人一停下没事做了，那就一定要出事。所以军人总是要出操了，工作了，忙来忙去的，然后晚上一躺下就睡着了，那军队就没事。哎，他就处理心上的，这个父亲也是这么想的。你就给他工作做，让他一天忙到晚又会出事。然而当希尔顿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写到最后一章，写到人生啊有十条法则是成功之路，最后一章成功之路，成功之路写了十条，第一条第二条啊，他说第一条是什么呢？第一条是要发现你的才能，你的才能是什么？你要去发现它，你才能做。然后还有一条是叫做第二条，就是你要去图谋做大事，图谋做大事。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也常常在讲的，我们要向神求大事，为神图大事。不要说啊，我们的教想求就好，不，我们要让神看见这个教是大的，我们一定要做大的事情，要做大的教会。虽然我们教会可能小，可是我们信说这是神教给我们的大教会。第三条就是要从事，要发现我们才能，要出谋做大事，要从事。这一条没有说了。后来希尔顿旅馆的很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做大，我们要从事。可是当他写到第四条的时候，
他说一个成功的人意识到要持续不断的信心祷告，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有信心的祷告，那就是在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个，他从母亲学了，他也把这一家放在他心里面，一直没有忘。所以我们想到我们今天做母亲的当然是跟着丈夫走，可是若是丈夫的信心还没建立起来的时候，做母亲的应当负起这个责任，就像这个母亲的母亲一样，他就是这么教孩子祷告。我们不是说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成为神的工具，我们要背负所有，那就是我们信心在里面。感谢神呢、啊，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就像沙拉一样的，有时候会怀疑，说这是真的吗？我每个月都在等这个儿子，我等了几十年，最后只能结果。当我们诚实的怀疑去寻求真理的时候，神会告诉我们真理。我们诚实的去寻求，我们自己知道说信心不足，我们向神求，神一定向我们求。有信心的人在教会里面应当互相来做见证，所以我们有祷告会，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主日礼拜，这就是我们把我们信心向神感谢的时候，向神说谢谢今天你带我们来到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话活在圣经里面，也活在今天我们身上。我们在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么一个夫人有这么大的信心，因为他经过这么多的苦难，然而他的艰难没有白白的过去，因为他一直在寻求，一直在等候神，以最终赏赐给他这么一件最大的礼物，成为一个救国之母。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每一位姐妹都是一样的，像莎拉一样，在神面前得到这样的福分，得到这样的赏赐，得到这样的称赞。我们在基督感谢父神，阿门。